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23日，欢迎收看第53期雪花每日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本期主要内容有：因赴红马事件被处分的女官员改任郑州文旅局党组书记，官方回应符合规定；江西上饶通报万年县乡党委书记李佩霞举报县委书记毛奇性侵案调查结果；李佩霞五毒俱全引发争议；黑神话悟空爆火在线人数历史第二；发行方要求海外主播不提及疫情和女权，联合制作人被举报。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来看主要内容。近日网友发现，2022年在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中，因对储户赴红马而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的涉事官员，共青团郑州市委书记张林林目前已转任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对此网友回复，替领导背过锅的干部都是好干部。8月21日，郑州文旅局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向新黄河记者确认上述消息属实，但关于张林林出任该职的具体时间不清楚。另据纵览新闻报道，郑州文旅局一名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印象中张林林书记是3月上任的。8月22日上午，针对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赴红马而被处分的官员任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事件，郑州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回应称，关于张林林的干部任用工作流程是没问题的，其个人工作调整符合规定程序，目前已经关注网络舆论，正在研判相关情况。8月18日，江西上饶通报万年县乡党委书记李佩霞举报县委书记毛奇性侵案调查结果公布，李佩霞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文中指出，李佩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消费卡、私车供养，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以权谋私，违规在本人管辖范围内承揽工程项目获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牟利，非法收受财物。经万年县纪委常委会会议、中共万年县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经上饶市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报中共上饶市委批准，决定给予李佩霞开除党籍处分，由万年县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随后李佩霞被批五毒俱全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如此高规格的判词引发了大众的质疑和困惑，很多网友认为李佩霞罪不至死，也有网友表示，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县城里的乡镇书记都五毒俱全了，其他地方的人不是更毒吗？目前该话题已被封禁，不予显示。8月20日，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一经推出立即爆火， Steam 在线人数突破200万人，成为 Steam 史上同时在线人数第二高的游戏。随着近期《黑神话：悟空》的爆火，西游概念股同时大涨。然而比较魔幻的是，除了游戏出品发行方之外，类似东土科技、西藏天路、云里雾里这种名字碰巧带有西游元素的股票也收获了大涨，但争议也伴随而来。多家游戏媒体报道称，黑神话悟空的股东兼联合发行商英雄互娱在发给一些西方流媒体创作者的邮件中，要求创作者们避免在和该游戏相关的直播或视频中谈论隔离、风控或 COVID-19 以及女权主义等话题，同时不能提及中国的游戏产业相关政策、观点和新闻等内容。为了抗议黑神话悟空发行方对创作者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Twitch 上黑神话悟空频道人气最高的主播 Moon Moon 直接将房间名改为了 COVID-19 隔离，台湾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女权主义宣传。随着黑神话悟空的大火，骗局也随之出现。目前在国内社交和二手平台上存在大量号称可以利用家庭共享低价游玩游戏的帖子，但实际扫码付款后很可能就会被拉黑。而黑神话悟空的联合制作人杨奇，因为曾在2013年7月18日在微博发布一张天安门冲毛主席像竖中指的图片，被网友举报至公安。8月22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其使用智能儿童手表提问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是。得到的答案让他震惊。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
以下内容来自360搜索，因为中国人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小眉毛、大脸、 从外表上显得脑袋在所有人众里最大。其实中国人聪明的人是有，但笨的我承认是世界上最笨的，尤其是那种吹牛逼的，都说什么中国古代如何如何牛逼，什么四大发明，你看见了吗？历史是可以捏造的，而现在的手机、电脑、高楼大厦、公路等等所有高科技都是西方人发明的，中国人怎么有脸吹嘘自己世界上最聪明？
该视频随即在网上爆火，不少网友笑称 AI 说的是实话。22日晚，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周鸿祎就360儿童手表答疑时出现争议言论道歉。周鸿祎表示，出现问题的这款手表是2022年5月份的一个旧版本，其中没有装入公司的大模型。他回答问题不是通过人工智能，而是通过抓取互联网公开网站上的信息来回答问题。目前公司已经快速完成了整改，删除了上述所有有害信息，并正在将软件升级到人工智能版本。8月16日，法国各个中国社团商会联合召开了谴责巴黎长荣桂冠酒店不悬挂中国国旗的相关座谈会。会上各个商会会长对事件明确表态，有人表示对长荣酒店恨之入骨，有人表示要组织法律团队对事件进一步追究。而前一日，博主张教官本人公开了一张落款为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拍摄说明，说明称经协会审核允许对外发布巴黎长荣桂冠酒店相关视频，为整起事件背书。根据网络搜索，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于2000年7月5日，会长是王家清。20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就巴黎长荣桂冠酒店据挂五星红旗事件表态，中国驻法使馆对旅法侨界的爱国义举表示高度赞赏和坚定支持。巴黎长荣酒店的行为不仅严重伤害了广大华侨华人的情感，更是对中国国家尊严的直接冒犯。30多家旅行社的负责人在声明上签字，表示对这次事件的强烈不满和对国家尊严的坚定维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信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弘扬爱国精神、中华民族大义，祖国完全统一的正义事业定当实现。20日，有网友曝光谷爱凌的 Instagram 评论区，有人指责谷爱凌是叛徒，背叛了养育你的国家。谷爱凌则霸气回复：“你是说哪一个？”截图曝光后，谷爱凌删除了相关评论，但随后大量网友涌入其评论区，指责他是双面人。随后，谷爱凌发视频表示，自己为中国夺取了39枚奖牌，黑子们为中国做了什么？而被网友质疑的不仅谷爱凌。8月22日，广东广州，跳水冠军全红婵来苹果商店里为妈妈挑选手机，遭到网友质疑为什么不买国产手机。8月20日，在一则如果哈里斯当选可能会向中国开战的视频下方，大量网友在评论区表达对哈里斯的支持。8月15日，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越来越多的非洲学生决定把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因为中国的学费和生活成本都负担得起，也容易获得奖学金，他们可能在未来成为一群有影响力的人，支持中国集体活动。近日，在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节目中，主持人问陈浩洋专家拥有 F-16 战斗机的乌克兰接下来空战能力有多大程度的提升，陈浩洋专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提升。 F-16 是第三代战机，对于一个机体寿命接近30年的战斗机来说，就相当于一个年事已高的老年人。继续撤离中国股市，上周摩根大通惊现万亿港元转仓。8月22日消息，摩根大通港股仓位上周发生大量转仓，涉及市值超 1.1 万亿港元。转仓后，券商持股市值排名由第四跌至14名。8月19日，凤凰网采访孙亚夫如何实现让台湾人也去反对台独呢，遭到大量网民嘲讽。21日，台湾男艺人许光汉入伍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第三位，大量粉丝表达惋惜之情，引发爱国博主和网友们的不满，认为许光汉加入的是台军，将来要和大陆对抗，应该对其进行抵制。8月22日，安徽蚌埠，几幅习近平的照片被丢在了垃圾桶里。在江苏南京，一名退伍军人指责一车主身为中国人不该在车内挂美国国旗，并要求车主把美国国旗撕掉。
就可以挂美国国旗，
你有什么权利管我？
我就有权利，
你有什么权我管我？
我不管你，我带我告诉你。
8月21日，北京，网友发视频表示，无权无势的人只需三个电话就能直接联系到中央，遭到网友群嘲你太幼稚了。近日，全国多地的中学提前结束暑假，要求返校。陕西省西安中学的高三原定8月26日开学，但是学生们却被要求8月19日提前返校上课。 而学校正在装修进行中，完全没有上课条件。但由于家长们联合给学校上诉，学生们在教育部门诉苦无果，最终无奈提前开学。8月20日，在西安中学，学生们持续抗争，将学校甲醛超标的情况向当地教育部门举报98次后，学校暂停补课。但之后不仅直接找到了举报者，还有曝光者接到了警察电话，被要求删帖。同时，学校要求家长留意孩子每天的通话记录。有网友投稿称，四川省广安市为了迎合考核，避免出现返贫的措施，就是搞摊派。所有的部门工作人员按照级别每月强制购买贫困户手中的高价农副产品，美其名曰消费帮扶。然而贫困户家里面根本没有多少农副产品，就只能去市场收购，然后再转手卖给公务员。20日，河南新乡，据封丘县电视台消息，刘光镇范某以其丈夫生病为由，组织20多名信教群众到其家中进行讲授圣经、祷告等宗教活动，被批评教育，签订保证书和罚款5000元处罚。投稿人透露表示，过去10年，封丘县办教堂都被强拆，自己的妈妈做礼拜要去更远的地方，村里聚会点被告知超过4人同时聚会就是违法。13日，山西省教育厅发布了一则紧急通知，称部分教师将于14日进京集访，要求各市教育局立即对所属人员进行排查，坚决防止进京滋事。前一天12日，一群原民办代课教师们曾在省教育厅外维权，提出缴纳养老金等诉求。8月20日，黑龙江的退休教师们来到省人社厅，手持荣誉证书，要求讨回副高待遇。近日，莆田涵江区一位网格员称，当地政府拖欠全区网格员工资长达半年，并且社保也停了。此外，山东临沂也有网格员和社工反映工资被拖欠数月的情况。8月21日，甘肃陇南，家长们花高价购买了学区房，却仍无就近入学，于是拉横幅维权。网友回复，就近入学都是花钱或是靠关系进去的，中国教育是一门生意。8月19日，河北廊坊，李先生称他生病在霸州市第二医院住院期间急需用血，却被告知由于他近期没有献血，献血证过期作废了，不能为自己调血。李先生称自己在2011年到2020年期间一共献血8次，最后一次献血是在2020年的10月15日，献血量400毫升。8月21日，安徽合肥，一网友在社交平台举报称，安徽省中医药大学贪污腐败，药学院党总支书记把儿子安排到药学院当辅导员，并且学校食堂还给学生吃淋巴肉。8月20日，律师张庆芳发文称，当天他到江苏涟水县看守所会见他的当事人钱程，此时他已被省纪委专案组打残。等管教离开后，钱程告诉张律师，自己于18号晚上看守所被几名号长殴打了半个小时。此外，钱程还透露，涟水县看守所一直利用欲罢压榨被监管人，号长还要求他向看守所管教交保护费，自己拒绝后遭到殴打。8月20日，江西南昌，网曝19名保洁人员在南昌经开区旭辉中心楼盘项目处工作，现已被拖欠工资1年多，总金额约26万元。一名工人称，我们是2023年5月初开始在南昌旭辉中心从事保洁工作，至今已有1年多时间。工作结束后，19名工人应得的26万多元工资被拖欠，至今未发放。为讨回工资，我们多次往返南昌与武汉，但一直无法联系到负责人。当时对接的是旭辉中心的精装总包北京金龙腾公司，联系不上人后，找到甲方公司旭辉地产。旭辉方面以精装总包没有和他们做结算为由，拒绝了这一请求。南昌经开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大队欠薪办工作人员表示，确实工人们尚未拿到工资，虽然找到了涉事公司，但目前该公司已经基本没人了。8月20日，香港大学电子电气工程专业新生群中，在讨论土木行业就业前景的时候，一名新生突然自曝自己的父亲拖欠工资，还勾结黑社会打压讨薪工人，引发网友热议。8月21日，澎湃新闻报道，一名退伍军人被人冒名顶替26年，他顶替我在国企上班，我在当保安。据悉，1990年庄振峰在黑龙江服役，去年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时，发现身份被表弟吕某某冒用，后者在国企永煤公司工作，还被表彰。吕某某这些年一直用庄振峰的身份在工作，还曾因表现优秀公开发表过文章。8月16日，军队采购网刊登了关于西安工业大学失信处理公告，关于西安交通大学失信处理公告，关于西南交通大学失信处理公告。3所大学因串通投标，被火箭军后勤部采购供应局禁止其3年内 参加火箭军范围采购活动的处理全部产品类别。8月20日，河北张家口祖卫镇胡家屯村干部伪造建行单据，非法集资数千万，村民们在村委会拉横幅维权。8月20日，河北秦皇岛业主向有关部门反映京港玉湾小区房子豆腐渣工程问题，遭各个部门来回踢皮球。8月19日，上海网友投稿称，他租住在浦东新区，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小区挨家挨户敲门，发放反诈宣传单，并统计每户的人数和姓名。当时我们几户合租，警察敲门特意询问手机是不是苹果手机，是的话要求我们尽可能换掉。8月19日报道，河南周口两男子捉44只壁虎被刑拘，警方捉一只违法，20只以上可刑事立案，100只以上为特别重大案件。报道称，壁虎在中国属于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具有中医药用价值。两高19日发布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其中将通过虚拟资产交易明确列为洗钱方式之一。8月19日，山东青岛律师蓝庆洲实名举报山东司法厅长杨增胜和青岛司法局长邓焕礼。蓝庆洲称，去年他们的律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一份关于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后，今年6月底，律所被青岛司法局给予停业整顿的处罚。而律所于凯律师因不断向上级部门举报青岛司法局，也被青岛司法局挟私报复。近日，哈尔滨一男子发视频表示，自己在工大银行刚存完6000元钱，想要转给老人拿去治病，却被银行告知系统出了问题，前3天后才能到自己卡上。8月18日，河北邯郸男子发视频称，在永年邮政银行补办银行卡，工作人员要求证明卡没在自己手里，但男子表示，我就是来补卡的，现在让我提供证明卡丢了，这怎么才能证明呢？米其林也开始卖穷鬼套餐。近日网传上海人均1580元的高端餐饮 L Atelier 18停业，伴随闭店还传出拖欠员工薪资的消息，越来越多的高端餐厅开始采取降价应对消费疲软。比如新荣记推出398元的穷鬼套餐，莱美露兹的套餐不仅降级，还追赠200元咖啡气泡水，均价4400元的 EHB 则将经典套餐价格下调1/3。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